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做广告呢，我想从原始只要有了商人这个概念，只要有了盈利，只要有了推销卖东西，它就应该有啊。他哪怕这个，你像这个《东京梦华录记》在宋朝，几乎每个店门口都要挂上一些牌子，逢年过节彩楼也会重新装修。
嗯，
就像今天的圣诞啦、新年商场等等，这个《清明上河图》里面，汴梁东门附近十个街口就各种各样的招牌、横幅、树标、广告等等，山正鱼快。就说明当时已经比较重视广告了。
是
到了这个明清期间，连个人性的广告都有了。
嗯，
比如就是清代就开始有了这个王老吉医药，很早就有了。王致和的食品，王马志的菜刀。
嗯，
竟然是姓王的人家
打个人品牌了，
他就开始打个人品牌了。
嗯，
现在我们只讲广告卖东西，还卖个人名姓誉的。比如这个曹操年轻的时候，其实是很调皮的。是这种很无赖的，很不上正规的。到时候后来年纪大一点了，有点像澳洲的孩子，到了30岁以后，35岁开始要结婚变好了，他也开始，但是人家不信他，当时他去找了这个河南那个许绍许静。
嗯，
当时呢在河南一个叫岳丹平，就由许绍和许静两个人兄弟主持。什么叫岳丹平呢？就每个月搞一次这个。相当于今天的大 V 的评论，就他由他们来主持评点天下的人物什么样的特点好还是不好，所以那个地方相当于是很大的一个大 V 了，他的讲话就有公信力。就曹操找到了他们，非要叫他们啊给他做一个评点，最后他们给他评了一个著名的两句话，说子就是您是治世之能臣，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所以当然后来的人只记住他乱世奸雄这句话，也没就不忘记了，如果他这个太平盛世，他也是个很能干的人。就这两句一评，这个广告一出去，曹操的形象就定型了，
口口相传哈。
嗯，
包括当年这个《东京梦华录》当中也写了很多，刚刚石老师讲到了，有各种各样的广告，口头的也有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，这个叫卖者声音很清奇可听，就是其实卖花的也是好，做什么也好，叫卖它也是一种广告的形式。不管我们买了多少的附加值，我觉得广告能够帮助产品更好的销售，这是可能是一个比较不争的事实。
他这个我相信啊，就是这个我们其实人从小长大其实蛮不容易的啊，就像你这个当然经过各种这种防止自然灾害啊、病虫害啊，还有这个人
跟庄稼一样哈，
还有各种就打疫苗，现在好了。那就实际上就是我们成长的时候呢，它就是有，你看那个植物，它要往上走嘛，它更多的吸收这个太阳啊，所以要招蜂引蝶呢，它那个花它为什么要鲜艳呢？
也是广告，
它为什么要鲜艳呢？对吧？它这个吸引这个注意，它才能更好的得到一种
生存的
这个举例精彩，很精彩。嗯，
对啊，它所以呢，这个商家，那你这个是没办法，对吧？那么，但我个人呢，我倒是想，就是说，他这个，我回过来就想，就是说，就如果是一排店，对不对啊？一条街上一排店，那么你要把这个走过，让别人走过路过不错过的话，那你一定要有一个，比如像你们说的招牌，对不
对
啊？对，那么做个灯箱啊，对啊，招牌，这个是正常的，
嗯，
对不对啊？就像你这个每人三句话介绍一下自己，每个人大概多少要把自己讲得好一点，但是就是说。现在呢，就是叫过度营销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整个的世界啊，整个的世界，各个行业，我觉得它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充分认识到这个啊，营销很重要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好事还一个坏事？我自己就是，那比我是个老实人，对不对啊？我像我买东西，这个我过去买裤子，看我都要看看，哎，因为我以前在纺织学校。 周围有这个专业老师，这个是学毛纺的，那个学化纤的啊，听他们讲讲啊，所以买条裤子我就看看，我就问别人是不是毛的、全毛的、毛涤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料就比较重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消费模式，就是说我不能货真价实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在你看看，现在这个人被训练的，就是他对这个物质本身的这个，
您觉得是太过多的侧重于广告营销，而对于忽略了这个事物本身或这个产品的本身的本质？
就陶博士那直男比较喜欢内核心的直奔主题，
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，
就是他不要招蜂引蝶，就直奔主题。
而且是不是全毛、半毛还是毛呢？
有的是化纤，化纤，那这个是，就是那你这里面就想到，就是说，因为它这个本身这个原料的价值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也看做工，对吧？所以又谈到做工呢，就是现在又是有一些人，就是很恶劣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自己动不动就是说自己就是说工匠情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手工制作，精雕细琢，八位大师，几位大师，就这些东西，实际上他就是他知道你的缺点在哪。就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就希望你东西做好一点，货真价实一点，然后呢，这个手艺又到，就不就这两点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就是投其所好，所以这个是
广告的宣传和夸张之间的这个界限怎么来界定？
没有界定，就这是没有这个，所以我就想到一个，就是广告行业的这个道德，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道德，
这个
没有 ethics。
我来给你说两个更夸张的，还是像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啊。这个我觉得有三条广告，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说。其实中国比较商业发达的一个是清代，明道都不是那么显著，清代因为靠我们姓记下来了，第二个叫宋代，不要说我宋粉，我觉得宋代的经济是相当发达的。我讲几条好的广告，我说武松打虎这个三碗不过岗，我们提过了，这个广告就利用人的呢这种好胜心理，你来试试三碗我就放倒你。因为古代的酒呢都往往来说清酒浊酒啊，就是比较淡的酒，就像今天啤酒差不多嘛，你要三碗能不过岗放倒你，那有的英雄好汉他就试试了嘛。所以这个呢，我认为广告做的很有意思，几句话但激起了很多男人的雄性激素，我就不信，我就来试试，我三碗还能过岗，武松果然嘛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杨子卖刀也是送的，这个上面三个，他用了一个现代人都还不敢用的东西，他吹牛吹到你无法检验，怎么说呢？他说他那把刀锋利，他讲了三个条件，第一个呢，砍藤剁铁刀口不卷，这个已经很厉害了，铜钱放在那一滴，你一刀砍下去刀口不卷，当年的锻造技术要到那个地步是不得了了，但这个还可以检验。第二个叫吹毛得过，就拔一根头发对着刀刃吹过去，
它就断了，
这毛能够两断，
这
个好功夫也是不得了了，这个吹气的本领你要控制。但第三个是别人不敢做的，叫杀人刀上没血不见血，杀了人以后刀上不流血，哪有这么好，就说明他的锻造能够不挂血，而这个谁敢试？
牛儿，
就牛儿敢试啊！就这个从广告技术上讲，它的生命是极其高明，留一个惊人的惊为天人的产品，而且不可检视，你谁敢检视？我觉得这个广告是相当精彩的了。第三个呢，
他只有这一把刀，他不卖这把刀就混不下去了。
我就说他第三个广告的检验是没办法检验的事，除非有个牛二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现在名人做广告，中国早就有了，最典型的是开酒店的朱文君和司马相如。司马相如把17岁的朱文君拐到了成都开酒店，他们两个为了吸引人呢，这个自己呢，结果这个是大家都知道，文君当炉，文君亲自给你炒个小菜，而这个司马相如呢，亲自做洗碗工，而且他当年穿的一条裤子叫独鼻裤，
他主要是为了低看一下老丈人，
就是，牛鼻子裤，就今天的牛仔裤也早就有了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。一个两个有美颜当值的人，一个穿着牛仔裤，一个呢笑靥如花的啊，在这个洗着碗了端着酒，我说这个广告名人做一下子就火了嘛。
这个这所以影响到现在，所以现在那个港台明星啊，
嗯，
哎，他们都喜欢开个到大陆去开个什么餐馆、
咖啡店、
开个什么
店、
开个
奶茶店，
嗯，
啊，这是他们好像因为可能技术含量比较低，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带动。
有名人效应嘛？
我是说我们中国要说广告早就有了，我们那边什么东西都有。
相比现在的人，一点都不缺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